请大家咧翻开你哋嘅程序表入边嘅今日讲到嘅经文。今日同大家分享咧系撒母耳记上嘅2:21-26，而我哋咧一齐嘅去先读呢一段嘅经文，好嘛？好，一二三，以利加拿往拉马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以少年人的罪借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是立在耶和华面前，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代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面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最近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昨天刚刚发生日本的大地震，上个星期都发生云南的地震，而最近在中东和北非有很多反政府的示威，相信大家看新闻都会留意到一班渴望民主运动的民权运动的人兴起，藉着社交网站的推波作澜，他们就将对极权主义的不满和对公义的诉求藉著大規模的示威好像骨牌一樣爆發出來。這些一連串的反政府運動一下子就將在中東和北非這些國家的極權統治他們的黑暗面完全曝光在報紙和新聞裡面。最近我看到一些報道說到，原來幾乎每一個阿拉伯的國家都是由單一一個家族去統治，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繼續留在这个领导的地位，为了这样他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段，希望他们的地位可以保持达40年甚至50年。他们用了什么手段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建立一班效忠他们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家人、同乡、宗教者，这一班人是会绝对忠于他们，保持去支持住他们，还有保护住这个领导人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他们创造出一班很效忠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军队，他们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制造很多机会，让这班的军方领导人可以赚大钱做生意。当他们得到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国家领导人好，于是就会效忠他们了。第三个方法就是这些领导人会秘密地去保持一班的秘密警察和间谍，成日都会周遭其他国家里面去窥探其他国家的情报。古今中外，很多人都会利用领导岗位成为一个去服侍自己的平台。 但是很不幸地这种情况在教会都会出现的。在过去的历史又或者现在我们偶然都会听到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利用自己的教会给了他们的权力身份做出一些不道德绊倒人甚至是伤害性的事情。可能这些事是跟金钱有关，可能这些事是跟男女关系有关，可能这些是跟权力地位有关。总之呢就离不开 money power sex。 其实呢造成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我会看成呢都是呢因为呢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做的事呢脱了轨，所谓呢生命和我们的身份岗位呢脱了轨，就是说呢我们的 doing 呢有时候呢代替了我们的 be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表面上呢我们做了很多敬虔的宗教活动，但实质上呢这个人的生命呢没有跟神呢有连结，没有跟神有真正的委身一个正常的关系，导致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将我们所做的事来到代替了我们真正生命的质素。其实呢这种情况呢不是只是翻单呢发生在一些侍奉者的生命里面的。其实我们忙碌的香港人呢每天呢都有很多活动要参加。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当然我们例行的就会参加教会的崇拜啦，去团契啦，甚至呢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岗位性的侍奉。咁完成咗呢啲活动之后呢，我哋就会喺自己嘅 to do list 嗰度呢 tick 一 tick， 啊我完成咗呢上帝嘅要求啦咁样。冇错，其实呢要完成呢啲活动呢唔係好难嘅，亦都好容易俾人见到嘅。但係呢其实呢内在生命嘅培育品格嘅培育呢却係呢需要好多嘅时间，唔係呢一朝一夕嘅事。要去培育一个舍己嘅生命，服侍人嘅心，忍耐的态度，对人的包容温柔，敬畏神的心，这些呢都是人家看不到，而是呢需要很多时间。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同神有一个呢真是内在生命的建立的时候，久而久之呢信仰呢就会只是呢留于呢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当呢外在的生活带来一些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种内在的能力呢来到去反击，不懂得去抵挡。其实都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就算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婚外情婚前性行为这些情况越来越普遍呢？其实都是因为呢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身份呢脱了轨。而呢这种情况呢我特别呢容易发现呢是发生在一些呢教会子弟的身上的。教会的子弟呢由小到大呢就跟爸爸妈妈回教会，很忠心地每个礼拜呢都是回崇拜啦、团契，成为了一个习惯。但是呢有时候呢问他们啊，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怎样经历到神的真实啊，他们可能呢哑口无言讲不到的、哦。长大了之后呢他们就不需要跟爸爸妈妈回教会啦，于是呢这个世界花花的世界呢就好像磁石这样吸了他们走了。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呢基督教呢所传扬的是一个关系的信息，不是呢单单是宗教活动那么简单。这个关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神跟人和跟自己呢都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因着我们跟神建立了这个和好的关系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行为呢都可以不再一样，整个人呢由自我中心呢转向呢尊主为大。如果我们不能够捉紧这个核心的信息的时候呢，恐怕就好像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以利的这两个仔的故事一样，他们的问题呢就是同样就是生命呢和自己的身份呢脱了轨，他们透过一些宗教活动去代替了呢自己和神的关系，结果呢他们用这些宗教活动呢来到去满足了自己的私欲，藐视了神的主权，将神没有当神这样去敬拜，做出一些呢极之严重的罪行，结果呢就是被神去弃绝。我就一起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我记得上一次呢跟大家去分享过呢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就是呢哈拿生这个撒母耳的故事。我们在哈拿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神去怎样呢来到去除去了哈拿的耻辱，他原本是不辱，但是呢因着呢神对他的眷顾呢 去使佢咧由一个好卑微嘅女子里边咧去升高。后来咧，哈拿咧就写咗首诗去赞美神系一位咧掌权嘅神，佢能够咧使人咧去升高，使人降卑。呢一段嘅经文里边咧，今日同大家睇嘅呢一段经文咧，我哋开始睇到咧。作者你怎样将撒母耳呢慢慢呢带入了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他是一位废王亦都可以立王的神。在他的掌管，在他的旨意底下，人呢可以呢一下子因为不尊敬神的时候呢被弃绝，但都因为呢尊主为大呢而被升高。但在同时间里面，人都要为到自己的恶行去负责任。如果大家看一看你程序表的时候，我都将今天那个经文的结构去写了给大家。这段经文很有趣的，作者去将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11至26节，他的编排好像一个三文字这样的形式。去看一看，首先第11节，他讲到是撒母耳在神的面前侍奉。跟住呢12至17节佢就描述緊呢以利两个仔嘅罪。跟住呢佢又返返转头呢第18至19节呢佢又讲緊呢撒母耳点样喺耶和华面前侍奉。跟住呢去到高峰嘅时候20至21节呢以利祝福撒母耳嘅父母。跟住呢又返返转头又讲撒母耳喺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后来呢去到22至25节呢以利两个仔的罪，最后呢又返返转头呢讲呢撒母耳渐渐长大。啊，作者呢好刻意咁样去编排呢一段经文呢，我相信係有佢特别嘅目的㗎。佢係要我哋做一个对比㗎，将以利两个仔同呢撒母耳佢哋两个人三个人嘅生命呢做一个好大嘅对比。让我哋先睇一睇呢以利两个仔佢哋嘅恶行先啦。我想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12至17节好吗？12至17节。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代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时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有未烧之油，以前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之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记得呢，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呢，撒母耳记上呢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的尾段，300年的士师时代的尾段。当时呢原本是以利做祭司，但是因为他年纪老了，他就要将这个岗位呢摆给他两个仔去承继衣钵。那他两个仔呢就当了当时的祭司。好奇怪，你看呢整段经文呢跟大家顶姊妹一起读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从来都不知道这两个仔叫什么名字。即是从来都不知道呢，作者呢都没有将以利这两个仔的名字摆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有趣。但是如果你翻开圣经去看呢，其实去到2章34节的时候呢，我们才要知道呢，哦，原来他两个仔的名字叫何弗利和菲尼哈。但是呢去到那节经文的时候呢，已经是讲的神要对这两个仔宣判审判，告诉他们呢，你们两个呢都要，两个人呢都要同一日死亡。可见呢，其实因为以利这两个仔的罪呢罪大恶极，作者呢都不屑呢要去提他们的名字在经文的里面。只是说呢他们是以利的两个仔。在一开始的时候第12节，作者就说以利的两个仔是什么人呢？以利的两个仔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恶人的意思就是比列之子，比列呢就是撒旦的别名。在另外一些撒母耳记上的翻译的里面呢，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有曾经翻译做性情凶暴的人啦、匪徒啦、不正经啦， 或者是完全没用的人。他们是属于撒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你会很奇怪，以利两个仔明明是祭司侍奉神，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呢？原来认识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单止讲知识上头脑上去认识神那么简单，而是讲一个关系性的关系性的词。他讲的是有时候这个字可以翻译做男女同房，或者讲一个立约的关系，或者甚至是承认耶和华是神，承认神是他的主，这一种这样的关系。所以这里讲的以利的两个仔不认识耶和华，其实是讲的虽然这两个仔是一个侍奉的岗位，但是呢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当神是主，没有去承认神的主权。其实这一种的情况呢都不是很罕见，有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见到某一些传道人或者某一些牧师，他们的仔女呢都未必一定是真的很敬虔回教会的人来的。虽然他们可能小小个已经在教会里面长大啊，参加主日学这样啦，也都看很多圣经，但是呢因为他不愿意跟神有一个委身的关系呢，同样大了之后呢他跟一个未信主的人呢都没什么分别。他以前呢神学院里面的校长呢，就他有一个女呢，就是呢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就离家出走。咁当时我哋嘅校长呢都觉得自己好羞愧啊，自己即係已经係一个侍奉神嘅牧师，但係呢自己嘅女呢都会离家出走。嘅时候就係你自己都改变唔到，当佢自己选择唔要去跟从神嘅时候，即使佢有一个点样好嘅环境，其实都一样係生命呢都係冇生，都係冇同属神嘅生命。我哋再睇返呢一度嘅时候，当时候以利的两个仔他做了祭司的职位，负责在神的殿里面承担做献祭的工作。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都很清楚讲到祭司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事，他们是扮演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他们负责要将人要将带到神面前的献祭，去帮助他们去维持同一个同神一个敬拜的关系，同时间亦都是将神的心意藉着律法去传扬给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讲到说，其实我们一切的罪的源头都是来自人不去敬畏神，阻挡真理，不将神当神去到敬拜去到荣耀，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好像以利的这两个仔一样，他们一切的罪恶的源头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没有尊主为大，没有将神当作神这样去敬拜，于是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在这一段的圣经就已经记载了他们三件的恶行，其中有两件是跟他们的圣职有关，而另外一件就是跟他们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有关。我们先看第一件他们做错的事情，第十三、第十四节。这二祭司代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可以拿到什么的份，在摩西五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讲明，其实按照律法的规定，祭司可以在平安祭的里面拿肉的右腿部分和胸部。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利两个仔怎样处理呢？当时他们将那些以百姓将那些肉摆下去的窝的时候，祭司一手就要用个三叉叉晒成嚿肉出嚟，要俾自己。第二个佢哋所犯嘅罪就系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哇，这个更加严重。 在律法的规定里面，献祭的人他们必须要先将最好的部分，就是脂油的部分呢，要烧在坛的上面，作为一个馨香的祭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其余的部分就可以给祭司吃。但是呢，以利的两个仔呢，强行呢要将这些肉呢抢了去，全部呢要给自己，甚至呢威逼他说，如果呢你不给我的时候呢，我就要抢了。好讽刺哦，连献祭的人第十六节都知道呢，律法的规定是要呢必须要先烧脂油，然后呢才可以给祭司呢去取其他的肉。作为一个祭司，他竟然呢神的律法咁明显的律法他们都不清楚不知道，甚至去藐视。所以第十七节讲到，如此这以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甚重这个原文的字是讲到 very great， 是很严重的罪。因为呢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有另外一个译法，就是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在十七节，单单第十七节的里面就已经两次提到耶和华的名，表示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是很严重。不单止是这样，请弟兄姊妹揭到去第22节、25节，以利的两个仔不单止是犯了他们在岗位上面失职，他们呢亦都因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在私生活上面呢都很混乱，好做了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22至25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得不得？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第三件事，以利的两个仔犯的呢，就是他们同会幕门前的侍候的妇人苟合。啊，原来呢当时呢在那个时代呢，在会幕面前呢通常呢都会有一些妇人呢去做一些呢打扫啊清洁的工作的。虽然呢是一些呢很琐碎的工作，但是呢其实他们都会被称为呢一些圣职人员的。但是呢以利的两个仔呢竟然就自己身为一个祭司，竟然呢去同这些会幕门前这些打扫的妇人呢去做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啦。可能呢他们同当时呢的被当时的迦南人呢他们敬拜的一些的方式呢受到影响。因为当时迦南人的敬拜呢是很兴有一些妇女呢做庙妓的。咁可能呢他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啦。我们看到呢他们300年的士师黑暗时代，真的完全呢将神的律法呢抛诸脑后，连呢侍奉神的人呢都是凭己意而行。不单止是这样，以利的两个仔当父亲去到劝诫的时候，他们都不肯去听。以利的两个仔的罪得罪神得罪人，已经传到呢他的爸爸的耳中了。当爸爸去跟两个仔去讲第25节，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如果人去得罪人的时候，当时都可以找一个士师做一个中间人去代求，去调解，去做审判。但是如果人去直接得罪耶和华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帮助了，除非那个人自己愿意悔改，自己去献祭。但是以利的劝告似乎真的没什么功效，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在这个时候，作者已经将以利的两个仔的罪推到去最高潮。他们因为他们的心硬，神已经决意要去杀灭他们。如果我们再看下去2章27至36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宣判，就说这两个仔必同一日死。那个时候呢就讲了他们两个的名字了。 我哋喺以利嘅两个仔嘅身上去睇见啲乜嘢呢？拥有祭司嘅岗位，却系咧冇一个祭司咧应该有嘅嗰种同神嘅亲密嘅关系，就系生命同岗位脱咗轨。喺二十世纪嘅八十年代咧，有一位好出名嘅报道家叫做 Jim Baker。他在美国的南加州开办了一个事工叫做 Praise the Lord Ministry， 他就是担任这个事工的总裁。当时 Praise the Lord Ministry 在美国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占了四平方英里的退休中心，当中有500间的豪华房间、餐厅、地下街、游乐设施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几十万的游客来到去造访这个退休中心。唔單止係咁 ，Jim Baker 咧同佢個老婆 Tammy 咧有一個喺電視裏面有一個節目咧叫做 Praise the Lord Club PTL Club。咁咧唔單止係美國，甚至咧全個世界各地咧都吸引咗咧成1400万户嘅家庭咧去收看嘅。但係咧就喺 Jim Baker 名成利就嘅時候，好出名嘅時候，喺佢事工去到高峰嘅時候，突然間咧就發現咧 Jim Baker 咧捲入咗一宗嘅性醜聞。他被控贪污和欺诈等等的罪名，于是就被判刑45年。一直之间，一个万人敬仰、被人崇拜的一个报道家，就变成一个万人唾骂的阶下囚。从他乘坐空军一号去到总统府做这个心灵顾问，变成被人用手扣扣住的手，去到这个联邦监狱成一个洗厕所的小卒。他不单止失去了自己亲身所建立的媒体王国，他呢差不多几乎去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在他入狱45年之后，他出狱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I was wrong， 我错了。他就写回他自己怎样错法，他怎样去越了轨，怎样岗位和生命脱了轨，那个过程是怎样。人家以为可以透过 Praise the Lord Ministry 可以将自己和神去拉近，结果却是因为他的生命使到人厌弃去到敬拜神。今天我们回教会，我们有没有以一个宗教名义，同样好似 Jim Baker 一样，为咗咧去满足自己嘅私欲咧，我哋带住一个咩嘅动机、咩心态嚟到敬拜神嘅咧？有时候我都会听到有啲嘅人咧，会利用教会嘅人际关系网络咧嚟去推销自己嘅产品啦。有时候咧，我又会听到有一啲嘅家长为咗咧希望自己嘅仔女咧入到某某嘅基督教名校，跟住咧就加入教会。今日圣经里面都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信徒皆祭司。我们拥有这个祭司的身份，但是我们又没有活出祭司应有的生命呢？今日我们好不好，会不会都像以利的两个仔或者 Jim Baker 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身份脱了轨呢？究竟未信主的同事、家人、朋友认识我们，是不是只是知道啊，你逢星期六日呢就会回教会参与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宗教活动，定还是都能够同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同神建立了一个和好的关系，而见到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感恩的心？究竟我们的生命是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定还是我们好像以利的两个仔一样，使人厌弃去敬拜神的呢？上帝知道以利的两个仔对神的心不正，结果他就宣判他们要被杀。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已经早有预备，因为他已经预备了撒母耳。作者很刻意地去编排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希望给我们看见撒母耳和以利这两个仔有什么的分别。当以利的两个仔在耶和华面前的罪甚重的时候，与此同时 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看第十一节的下半节，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第十八节，那是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是立在耶和华面前。以弗德就是当时的祭司的一个服饰。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卡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第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当以利的两个仔只是名义上做祭司的职分，但是却是没有生命。撒母耳已经在以利的带领底下学习做一些祭司应该做的事。去第十八节、第十九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是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当时撒母耳就已经被献了给耶和华，在示罗这个会幕的里面去慢慢学做一个祭司应该做的事。我们又见到当以利的两个仔的所作所为又得罪神又得罪人的时候，撒母耳却是渐渐长大，神和人都越发喜爱他。第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亦都曾经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一句说话，讲紧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下一次我会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看一看撒母耳的生命有什么特质，以至到神去特别的喜爱他。读到这里，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仔罪大恶极，原来上帝早有预备，他兴起了撒母耳。我们看见撒母耳的兴起，他的出世不单止他除去了他的妈妈哈拿的耻辱，同时间亦都是神所预备要去代替以利的两个仔，因为他们藐视神的主权。我们看见神是耶和华以勒，他能够使人升高，亦都能够使人降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神随时可以夺去，透过一个地震一个海啸就可以一次过就去冲走晒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全是恩典。作为受造之物，我们究竟有没有尊敬神他自己的主权呢？我没有常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去尊主为大，尊敬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当我们满脑子是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筹算的时候，你有没有看重神的主权呢？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有一个姊妹呢，她很喜欢为自己计划的。她25岁的时候呢，就想着要拍拖，27岁呢，就想着结婚，跟着30岁呢，就要生小朋友，很 perfect 的计划。谁知道呢，去到35岁的时候呢，都仲未找到一生挚爱。於是他就跟神说，你没有为我在教会预备啊，不关我事啊，我都要结婚啊，我都要去教会出面找的啦，没办法啦。於是就找个微信主任去拍拖结婚，慢慢就远离了神。究竟这件事是神的错啊，还是他的错呢？掌管权柄的主会弃住那些藐视他的主权的人。所以以利的两个仔今天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应用呢？我给大家的应用只是四个字，尊主为大。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谎言，就是说以为参加多少个宗教活动就等同我们有多熟灵。即使你回到教会有多少年，在教会里面有积极怎样参与，有多少个侍奉，就不等于你一定是蒙神喜悦。真正蒙神喜悦的，就是在我们各个生活的层面上，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这个才是真正敬拜的生命。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可以问下自己，当我离开了教会，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是不是整个的生命 都是愿意高举神的名的呢？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言语、我的工作、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生活，甚至是我的侍奉、时间运用、金钱运用、才干运用，是不是都是愿意尊主为大的呢？我每一天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去听一下神在我这一刻当下的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什么东西要我去遵守的呢？有些什么要我去行的呢？有没有一些事我应该做我没有做到，我不应该做的我做了呢？在我每天的生活决定上面，我有没有愿意去寻求一下神啊，你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又问一下，在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有没有刻意去到操练自己有这些品格的呢？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会遇到，出三福队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朋友就会去到，他都全部认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也都相信神会 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去到临埋门一脚的时候，当我挑战他信耶稣是要将你生命的主权去交给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很久了。如果你觉得信耶稣是令到你不舒服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信耶稣是要改变的。个改变就是要将你自己信靠的对象去转移去到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去尊他为大，而不是再去靠自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其实在一个讲求包装、体面、成功、名气的社会里面，要成为一个表里不一致的人真是很容易的。只要你不断地去花时间努力去到经营你的外表，就是不断做很多事情，参加很多活动，有时候连自己都会呃了自己。但是我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讯息，神的说话都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花一些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花园，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杂草，有没有一些东西，有没有一些动机，其实我需要去调整一下的呢？常常都会问一下，究竟今天哪一个坐在我的司机位那里呢？我们一起祷告。